今天是2014年6月22日，星期天。让我们来开始上午的礼拜。今天让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第6章11节，这11节开始，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。总是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这是在多少都是抽象的这样的一个写法，可能比较难以明白。那我们知道，不可以懈怠。那么我们在11节。我们看，我们要想出这样的殷勤，一直到底，但并且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持有的这样的信心，在这里有写到。那么相反的，那中途有懈怠的，有放手的。那么，对于这样的人呢，那么得不到我们应许的、应该约定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。也就是说，那我从某意义上来说，圣经并不是一个很亲切的一本书，并没有把全部都写出来，只是写了一半，只是把一半的一部分写出来而已。那么，我们能够继承这样的我们约好约定的东西，那些人呢？我们应该向他们，我们应该去效法他们，去向他们学习就写的。我们在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小兔子和乌龟赛跑的这样故事，你知道，虽然跑得很慢的这个乌龟，但是懈怠。对于懈怠的这个白兔来说，这个乌龟一直不停地跑下去，结果得胜了。那亚伯拉罕按照这个约定，到100岁的时候得到了以撒。那这说的是的事情，并不是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这个。约定这个事情，我们通过这个比喻的话，我们通过罗马书来说明，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五节，所以人是67节，所以。所以人，得为后世本乎于信，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于恩。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者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。那叫使人复活、使无穷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在经上所说：“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”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乃有指望。就得以作为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们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来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并且满心 先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得到了儿子，在那个事实，这个意味，现在比喻我们来这个说明呢，死者的话，自己的，也就是自己的身体如同死了，那么以撒是生命。那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样的一个事实，在罗马书，我们看到的话，那么从死人的当中啊，新的生命诞生这样的一个事情，这并不是说的是别的事情，而是我们基督徒。我们必须应该去经历经验的这个事情，使人复活，死者。那么我们是谁是因为罪，就像死人一样，是因为不了解神像死人一样，死人。那么在那里呢，在死人的身上呢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新的生命涌现出来，这在圣经里面有写到，就是我们无论谁都会跟亚伯拉罕一样经验到同样的事情，在100，可能我们不能活到100岁，但是呢，可是那我们呢，因为亚当堕落的后裔，我们是亚当，堕落的后裔，我们是带有罪的死者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在100岁生下以撒的那样子，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话，有新的基督徒的生命复活，那基督徒的生命显现出来，这就是复活，在我们的身上显现出来。因为是亚伯拉罕，是为生下以撒，为了生下以撒，特别的劳苦，经历了很多劳苦，忍耐，只有这个忍耐。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，也通过忍耐，我们去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。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写到，可是这时间还有步骤会花很多，但是忍耐是必须的。因为说起来很简单，但在我的生命，在我里面也有复活的生命呢。这样说，所以这么说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复活的这个生命，而只是这个肉体的这个生命，肉身而已。只有肉身而已，这样的基督徒大大的占有是多占多数的。那真正的意义上来说，在我们的当中呢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啊，这生命在我们显现，我们一直相信寻求的人呢，有这样的一个实感，在现实当中我们也得以成就。为了此，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，亚伯拉罕在生下以上为止，忍耐和信仰的每一天在持续着。那么，我们呢？通过忍耐和信仰的每一天，那正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我们经验的这样的复活，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在圣经里面有谈到。同样的事情，在保罗呢，在写给腓 菲利比的这个书信，在信的时候呢，也有谈到这个，让我们来看到菲利比书3章10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乃是我极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，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总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，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从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从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，我们在这里面也写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事情。那不论如何从死者的当中呢，我们想要去达到复活，谈到这样写到了这，但是呢，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说法。那甚至连保罗都这么说。那么大家呢？因为有的持有这个比较幼稚的这个想法，甚至于今天相信的耶稣，那我第二天就复活。既然说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人是有，如果是真的话，那倒是好事情。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，持有的这个错误的这个想法。我们这里面有写到，只要成人的话，凡是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必要存这样的心。若在什么事上从别人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如果你们也就是说，这成人的话，每个人都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也复活这样的想法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无论怎么，我复活了吗？我昨天昨天来，比昨天今天来，我复活，不断的得到复活，苏生了。那么早晨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这样去追求了吗？可能我们早晨一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忘了这些，我们总是想要得到，早晨我应该吃什么？我们时间可能没有很匆忙，要去上班去工作什么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得吃掉这个，吃完早餐之后，吃完早饭之后才去。也就那保罗呢，他说我并不是已经得着了，并不是已经成为完全的，只是我极力追求，可以得到耶稣基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其实我想要去得到基督徒，想追求我，想让我去成就的，这不极力的追求的。这保罗在这里面写，这是想要去极力的追求什么呢？这就是死者的复活，这个本来是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姿态、姿势，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 正常的、本应该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在十三节里面更加有强调了，在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往前走。就是死者复活的，死者复活，从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想要去得到的这个事情，说，并不是往后，而我们往前进，因为在耶稣基督最遭命的这个。神去得到这个神的耶稣基督被召命后被得到神的荣耀一样，我们朝这个目标一心的奔跑，那么一心的行走奔跑呢？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是跑着的，并不是坐下来或者是散步这样的一个而是我们跑着走，奔跑着。这无论怎么，我们都会得到。我们好像是会，无论怎么说，我们会像要快要得到一样。这个保罗所说的，那从死者一样复活呢？我们可能在很难去不好显现，但是呢，保罗。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去追求复活的生命，给非历史的写的这样的一个信的时候，这样去想的，已经得到，或者已经得到，已经给予了，已经获得了，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大错特错。我们每一天每一天，我们都是以这是个死者的这个。从死者去寻求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姿态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从死者里面的复活的话，我们从比较抽象的概念我们来理解。那无论怎么说，那么我们肉体的生命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如同保罗所说的那样去度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一直往前走，我们朝着我们的目标，也就。那么，以保罗那么效仿，应该效仿我一样所说的那一次，我们应该效仿保罗，我们就是说，不断的去跑着，去走向复活之路。那么，死者的复活呢？我们无论是怎么要得到什么一样，我们肉身的。只有肉身的这个生命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我们不追求这个的话，我们追求什么呢？只是我们令人委屈的是，到幕后的时候呢，进入到幕后的时候呢，我们永远的生命会得到危险。因为不能得到这个永生，不能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，这是在圣经里面，让保罗明确的告诉我们，那基督主呢，那么从死者去复活，应该如同保罗一样，拼命的去行走竭力的追求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，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十三节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起誓的，就指着自己起誓说：“弄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弄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”见亚伯拉罕既持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那么，保罗所说的事情呢？那么，也好，希伯来说，说的也好， 亚伯拉罕的生涯当中，一生涯当中所讲到的这个事情也好，都说说是的一个事情，都指的一件事情。那么生下男孩呢？那生下亚伯拉罕生下以撒，也就是从死者的这个生命里面得到新的这个复活，新的生命，这个从死者的复活，我们再去理解，我们从死像死人一样的亚伯拉罕的这个身体身上得到这个新的生命，这样的一个形式，在圣经里面以这比喻的方式讲述着。在我们不理解此的话，那么我们呢，从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我们学不到任何的东西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是约定的是。神给他的约定是新的生命，得到以撒。那么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，我们了解到确实亚伯拉罕经历了太多的劳苦，神所为了神的约定努力着，在中途并没有放弃。那么这个在忍耐的这个结果呢，得到了以撒。那我们。也是如此，在自己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涯当中、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应该这样去行走、去做。我们不读，我们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读到的话，那么我们在希伯来书的话，就并没有任何的意义读。无论圣经上这个创世纪里面说的有多好的亚，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的话，那么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话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们通过这个忍耐，因为从忍耐得到这个复活这个生命，忍耐的这里面的话，慢慢的，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去行走，那么我们，跟保罗一样所追求的，用灵的生命呢，在我们的肉体的身上慢慢的复活出生。那我们听不见的这个神的声音呢，慢慢变得能够听到，并且我们看不到的，神的这个心呢，心灵的话，我们可以。看到，复活呢，并不是如同那个孕妇怀孕的小孩那样在胎动，有明显的这个胎动一样，但是我们逐步的能够在我们灵的生命上，我们会觉察到这样的变化，并不是每天都一成不变的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16章。16节，人都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所以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，了解各样的真弄，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，想象他的理想，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为启示，就启示为证。亚伯拉罕向神向亚伯拉罕启示，那启示呢是很。在这里那也很特别的一个词汇。启示呢，神呢，启示还是不启示呢？向谁启示呢？跟谁即使跟谁说了一句话，打个招呼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更何况更重要的是，还发愿启示。我们人们也是如此啊。我们还记得。 但是孩子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啊过这样的事情，比如跟某邻居的小孩，我们约好明天在早上8点，我们一起去学校好不好？但是可能我们自己呢背叛了那个小孩，并没有一起去，有这样的事情，那神所约定的事情，是特别的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在有关神的这个启示上，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，在创世纪的22章，我们看16节、18节，16节到18节。我指自己启示上主的话语，因为你做的这事，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。我必多多祝福你，使你的后裔繁多，如天上的星辰，如海边的沙粒。你的后裔必占领你们的仇敌的城门，地上万民要因你的后裔蒙受祝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在这里呢，这个子孙呢。这边，然后是单数，对，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，在这里呀，在神的祝福，这约定的话是向亚伯拉罕所发起的发誓，那么通过。如同寺院所说，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呢，作为亚伯拉罕子孙，耶稣基督生下来的。通过耶稣基督呢，很多，这个地上的所有的很多人们得到了大大的祝福。也就是说，神的这个祈愿呢，其实呢，被大大的成就了。我们在。进一步，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，看12节，使者说，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，不要伤害他。我现在知道你是在敬畏天主，因为你为了我，竟然你的独生子也不顾惜。在这里写到亚伯拉罕呢，把自己唯一的一个儿子，以撒献给神。那么以撒呢，亚伯拉罕发起的这特别的这个启示，那神并不是这里也发誓，那里也发誓，然后对他也发誓，对这个也发誓，然后像一个八方，像一个六巧玲珑的人一样，那神并不是这样子，是他向神对于，他像他所发誓的人呢，他有特别的这样的会特别的这个意义含义在这里面。那么神并不是发誓呢，那么也并不是白白的，也就是说他会有一个要求，其实是他自己的一个儿子向上。第一是，也就是说，把自己的儿子献上。我们知道，在后世的在新约圣经里面，结果神把自己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献上了。那耶稣基督的这个行走的这个路程呢？那么，我们知道神，并不是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，我们知道神是爱。那么我跟我们一样的，我们通过牺牲，通过付出牺牲，那么神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，对吧？可能怎么说呢？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。 个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啊，比如说山羊啊、绵羊啊、牛啊、鸽子什么的都可以啊，但是偏偏为什么要以杀价向上呢？一杀就如果有犹豫的之心的话，那怎么样？那神是残酷的神吗？神的话，亚伯拉罕对命令亚伯拉罕，你要把你的唯一的这个儿子献上。那么对于这个要求，对于这个命令啊，并不是只对亚伯拉罕一个人，只对他。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啊，我们通过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会明白，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么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基督徒呢都是在灵性方面的耶稣基督。那么亚伯拉罕的这个作为，那么也成为一个模范，成为一个效仿的一个模型。那我们呢，在真正的意义上来说，在我们要过着正确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呢，无论是谁，是好是坏，那我们都经历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经历。大家如果有听人话的这个耳朵的话，我想我们都能够去明白了解的。那我们自己可能有的人说我没有孩子啊，没有独生的人，这样或者说没有只有女儿的话，那我向上什么呢？要求？那么神呢？能把自己的唯一独生子耶稣基督人向上一样。那么对于我们呢，亚伯拉罕像在以撒一样，必须在某个地方，在哪里，我们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我们被要求着这奉献。那么在我们向上的时候呢，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的，好像特别启示的一样的，这样那么同样的恩惠也会得到我们。再来看希伯来书的十八节，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，特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，可以大得勤勉勉励。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鸟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人幔内。我们通过这个章节，我们来看亚伯拉罕，像亚伯拉罕一样的，那像以撒这样的人的话，得到很高的评价。那以撒，如果我什么都可以，我们就是以撒，我们不能向上，我们最珍惜的话，我们不向上的话，珍惜的，那么老对于这样固执，老顽固的人的话，那么可能评价我们会得到这个危险。我们看十二节，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得了永远的大祭司，既为我们进入幔内。那么我们有被召唤为进入幔内，幔的内侧内里面。那简单来说，那么我们要了解这圣所，那它是圣所，它是由圣所和至圣所组成，在中间呢有一个帐幕，但是至圣所并不是一般的这个祭司能够进去的，那一年一回左右，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，那大多数都不能进去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不轻易进去的这个帐幕内侧的话，有真正的这个祝福在这里面。那么我们呢，也会进去这样的一个帐幕里面，因为这是约神的这个约定约。站在这个内侧，如果是英语的话是 will，在英文里面。 跟这个唯有有关系的是，起诉里面是 you are raising 这样的一个把账目撕开这样的意义，在进入那些进入这个账内测的时候呢，很多这个启示都会被揭示出来，打开，特别的，也就有特别的这个圣言的恩惠，圣所呢，我们知道是献上这个面包的，献上面包，但至圣所呢是玛瑙，我们大家知道面包和玛瑙的区别吗？我们这个面包的话，我们去面包店的话，去哪里都可以买到。但是玛瑙是在天上神直接，所降临的东西。面包比较长得相似，但是人面包那可以吃，是很特别的面包。但这是如的神的这个，如同这个神所说，圣言所说的，主所说的，人并不是单从靠着面包，能够生活下来，从神的嘴里面所出的这个圣言里面，我们得以出生。我们这个圣言呢，也就是这个玛瑙的这个比喻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灵的这个生命的话，我们是得就通过这个玛瑙，我们得以存活，也就是直接接受从神而来的这个圣言，那么这样的从神来到了这，得到了这个恩惠或者直接的这个启示教导能够得到的话，那么只有在至圣所里面，在这个账目的这个内侧，那么进去的话，我们就得到这样的恩惠，我们。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约定。好，感谢大家来，今天的礼拜到此结束。